tayo is o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就是拐角的老人，他靠收集这个空酒瓶养活自己。老人呢可以说啊，他有些聋哑，不会说话，孤单的一个人生活生活很苦。有一天呢，他在街上呢捡到一个孩子，他就非常高兴，他认为呢这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老人呢就将这个孩子带回家，用辛苦收来的公主瓶换钱买廉价的奶粉，让这个小女孩呢活下来。女孩在六岁的时候呢就捡了一条狗，一条小狗，取名叫来福。小狗呢跟那个聋哑的老人还有这个小女孩，他们三个都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起。那小女孩的童年就在那一堆好像山一样的空酒瓶当中来成长，但是她天生有一个很好的嗓子就成了这个老人这个聋哑的老人的传话机每天的早晨，老人带着小女孩就踩着三轮车，然后呢女孩就大声地喊着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的这样一个喊。最后呢小女孩长大了，恋爱了，她爱上了一个作词家青年的作词家可以说很穷，低穷二白，但是非常爱她，带她走进了这个艺术的天地为她写了很多的歌对老人也非常好，每一次呢都来帮助这个老人来运那个酒瓶，还和老人比划着说话逗着这个来福来一起玩。然后有一天这个女孩子成名了，生活发生了一些的转变她有了房子，有了汽车周围也很多追求她的人，但是女孩很爱这个男孩就劝这个作词家的男孩呢跟她一起住进这个大别墅里面，不要再去回到那个破酒瓶屋里面去了，因为呢这个又聋又哑的父亲他觉得很羞耻。男孩不愿意，仍然和这个老人来往。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越来越忙，名气也越来越大，生活就完全由经理人来安排。老人很想念这个女儿，就央求男孩带她去找她的女儿，但是还没有进到这个演唱会在的大门就已经被赶走了，被轰出来了。再后呢女孩也觉得这个老人很烦就丢了他一笔钱，叫他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老人擦干了含泪的眼睛，没有要女孩一分钱，走的时候呢还留下了女孩一直爱吃的一小袋的松子。男孩看不过眼，就找女孩子理论，女孩心里面根本听不进任何的串言，因为两个人的地位距离越来越远，最后呢他们就分手。但是老人整天思念这个女孩就病倒了，男孩就去央求这个女孩希望她能够回家去看看老人，女孩没有听。就在这个时候呢，男孩呢就听到女孩唱歌的那个地方，就告诉了老人。老人呢就挣扎要去看女儿，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女儿最后但是呢当他们去的时候，有一辆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有一辆车飞驰过来，眼见看要碰到这个老人家了， 这个老狗啊，来福呢就啊就泼上去，就结果呢就车子撞到这个啊来福这个狗，啊狗就被撞死了，毛人呢也受伤了。男孩知道之后呢，就决定为女孩写最后一首歌。他连夜啊在赶着写这首歌，因为他长期贫患，啊身体不好，又有很多的啊就是思念。在他身体快不成的时候呢，他写下了这首歌，就让人送给这个小女孩，这个女孩。男孩写完歌之后呢，他自己也离开了人世。演唱会上呢，女孩不情愿地打开这个纸条。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多么熟悉的声音，给我多少年的风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虽然你不曾开口说一句话，却能更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整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这个小女孩看了这首诗，这个歌词，多年前的那种的往事一一在她眼前的出现。对这一扇的空酒瓶，聋哑的父亲为了为她买一包她喜欢吃的松子，啊，泪奔在泡水的街头，还有小狗来福摇着尾巴来跟她玩耍，女孩哭了，她终于理性发现，她愧疚、伤心、不安，她反复地学着这首歌，最后，她在登台的时候，她的风姿月费，啊，她要唱这一首歌《酒干倘卖无》，女孩忘情地唱这首歌。台下的人听着，心里面非常的震动，所有的听众都流下眼泪。然后女孩在台上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然后不顾一切地跑到医院，她要见她的父亲的最后一面。但是她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女孩她变成了眼泪。让我们看这听这首歌好吗？
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
并没有任何很具体的描述，但是他的笔墨却都放在他穷困的时候。他穷困之后呢，他放猪，他总是放猪。那放猪在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很肮脏的、很低贱的而已。但是呢，在当日的犹太人来看，那放猪的工作，我们现代人看来呢，只是很肮脏、很低贱的工作，但是在当日的犹太人来看，却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但禁止吃猪肉，甚至不准接近猪。那犹太人的法典啊，塔勒木有这样的一条，愿所有养猪的人都被咒住，非常严。那这个小儿子他是犹太人，他沦为养猪的人，就等于怎么样？等于自绝于神，不能再参与犹太人的安息日和敬拜，也不能够跟家庭、跟同族的人与神有任何的交往，可以说是完全隔绝了。那绝望到顶点，在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我们知道犹太的背景，才能够深深的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那他不仅饥火中烧，很饥饿，还加上对猪的特殊的习性的厌恶与反胃的这种呕吐，所以呢，这句话其实是应该指到小儿子已经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达到一个处在一个极度饥饿、走投无路的一个绝境里面。那这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他要回头。哎，弟兄姐妹啊，浪子回头怎么样？金不换了，是吧？浪子回头金不换了，终于了，他懂得谦卑下来了，何等的宝贵啊！简直啊，金都不会换。但是我姐妹千万，小儿子他回头的动机真的是那么了不起吗？请听，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内心的独白在十七到十九节：我父亲有多小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主，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个故宫吧。那他何尝是为了重拾对父亲的爱而回头？他只是为了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死定了，再下去呢肯定饿死了。他为求一己的生存，他仍然是一个很自私的动机。不错，他确实醒悟到自己的罪，然而这个醒悟只是因为罪已经把他带到死亡的边缘。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要置他于死地了，他要活命吗？就必须要回家。为了活命，他可以舍弃犹太人起码的做人的尊严，终日以猪为伍，甚至连那个豆荚都要吃。如今为了活命，向父亲谦卑下来，有那么难吗？当然不会难。浪子回头，唯一可贵的是什么？这一次，他终于找出了方向，找对了方向，找对了对象。他又回到父亲的那去。令人最感动的是什么？令人最感动的是父亲，是父亲的真爱。他完全不求浪子有什么更高的动机，只要他回家，而且还希望他能够无灾无病的回来。比喻非常生动的，在第十五章二十节，一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亲他的嘴。那远远的父亲看见这个儿子，显然自从这个浪子离家走了以后，父亲就怎么样，父亲可以说是天天将你来生望，看着这个儿子会不会回来，天天留守远眺这个儿子离家的方向，所以呢才有这个可能，远远的这个儿子还没到家，他都已经看见儿子在路上，看见儿子回来了，更催人泪下，是的真情，就是父亲一看到他怎么样，听我怎么说，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慈心，不等儿子跑过来，就急不可耐的啊，迎着儿子跑去了。一个老人家，哇，跑啊跑啊，远远的儿子还在那里跑，父亲就跑过去，紧紧的把这个浪子抱在怀里。父亲根本不需要儿子道谢，就连连的与他亲嘴，堵住了儿子的嘴。儿子一路上想好的，啊、要讲的啊谢罪的这个言辞，竟然来不及说完，就没话再开口。父亲根本不用他说话，父亲对儿子的爱不会计较，什么也不考虑他自己所受的伤害。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在十五章的22-24节，父亲怎么对待这个浪子？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快快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他们就快乐起来。啊，以这个浪子自省，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父亲一开口，就是为儿子着想，为这个儿子来着想，没有半句提到自己。父亲一连串吩咐的是给浪子穿这个袍，给他的穿上那个新的鞋，戴上那个戒指，然后宰牛犊宰羊羔，大摆筵席的来庆祝，而且给他摆上了上好的。那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出自父亲的主动，不是浪子追求的。有没有想过父亲有没有权，有没有可能拿这个大棒追着他？我没有你这种儿子，你走吧，你饿死活该，有没有可能啊？他有权啊，对不对啊？换了这里的意思，我可能我们有这种情况，但是这里的父亲不是。如果这个父亲是这样对待这个浪子的话，这个浪子能回家吗？能不能？肯定会救，但是这个父亲没有。你看到的父亲无条件的接纳。然后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儿子怎么样，好吧？就是大儿子父亲。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
出了跳舞的声音，便叫我一个仆人来
问他是什么。是，仆人说：“你恩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添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就倒给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啊，我常与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活，所以我们 灵感到我们所而的。那这段经文不是讲大儿子是对还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不是讲他对错的问题，而是讲父亲的慈爱。那父亲怎么样对待有目共睹的这个浪子这个逆子，还有呢怎么对待这个人人都称赞的孝子这个大儿子啊，正是啊，在爱这个根本点上，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儿子都伤透了父亲的心。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大儿子也伤了父亲的心？大儿子也需要悔改。他最令父亲伤心的是什么？虽然他多年跟父亲同在，却一直没有体会父亲的心思。他住在父亲的家里，却没有真正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他尽责的工作好像是为父亲来做义工，他斤斤计较什么？斤较着这个报酬多寡，比较什么山羊羔肥牛犊。父亲爱子女只因为他们是自己心爱的儿女，他不是因为儿子做了什么的功才配得工钱。父亲又很亲吻的那个啊，用那个亲吻啊，亲嘴来堵住了小儿子的口，让他还没讲那句话。你知道那个小儿子还没讲一句话吗？啊，把我当做一个故宫是吧？这个小儿子没有机会讲这句话，但现在呢，却从大儿子实际的言行上活出来了。大家明白吗？大儿子不是为了爱父亲而甘心情愿地服侍父亲，仅不自觉地自贬儿子的尊贵的身份，把自己等同于故宫，为工价来向父亲来计量报仇。我服侍的人，你没我给我宰过一只牛，一只牛犊肥牛犊，没有宰过一只山羊羔。但是父亲怎么说？父亲亲切地提醒他：“儿呀，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这句话最清楚地显出了父亲对这个大儿子是没有保留、没有限度的，是完全的爱。那自从弟弟离家之后，
继承财产，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大儿子，他有没有看到父亲的难过呢？有没有？他有没有知道？有没有看到？他不会看不到父亲所承受的那种的伤痛，他不会看到父亲每天在那里呢盼望着这个弟弟回头的回家的心情。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怎么样？他视若无睹，看不见。他看不见父亲眼中的那个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儿子的宝贵，他看见的只是什么？看见的只是这个浪子、这个逆子，他跟那个娼妓分尽了你的家产，这个根本不值得为这个不孝子、这个穷困潦倒的家伙浪费肥牛犊、浪费山羊羔。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父亲能够为这个浪子为家而喜欢，所以他怎么样？他拒绝进去参加这个宴席，他不进去，他不愿意去分享父亲的喜乐，他不能够明白父亲的爱。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自己心里面充满了，既对这个弟弟恼恨，也对父亲生气。这不是义务，他拒绝接受这个悔改的样子，他不当他是弟弟，他怎么称呼这个弟弟？你这个儿子，他不是弟弟。这是让这个爱而心切的父亲最痛心， 所以呢，做父亲的一定要纠正他的态度。他说：“你这个弟弟，你这个弟弟，他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弟弟。骨肉的关系是不能够夺切的，对。我爱你，也爱他。我邀请你进来，一起爱你这个弟弟，我们一起高兴快乐。”所以呢，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对不对？啊，我想问问弟兄姐妹，这个大儿子接受了夫妻的邀请了吗？有没有进去？有没有？有没有啊？不知道，不知道，经文没讲啊。所以呢，耶稣意味深长的把这个比喻就停在这里了，故事在这里呢就止住了，没有给我们答案。为什么没有？这个比喻留给我们很多思想，很多思想。到底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对我们现代人，现代的基督徒，对我们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啊。小儿子就是我。那基督徒信主的时候需要悔改，可以认同小儿子的悔改。我们都知道，我们进信主之前，无论道德生活是否端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天父，不认识耶稣，已经就是犯罪，伤透了我们天父的心。也许我们成为基督徒越久，我们越能看见自己的罪，也越迫切地感到需要天父的爱，需要他来接纳我们，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特别在今天这个生活紧张的程度可以有争无理，我们常常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非常的劳累啊，非常的疲乏。我们真想父亲抱我们一抱，给我们一点的抚慰。在人情日益疏离的这个冷酷的现代，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浪子回家永远都是一幅很温馨的图画，使人可以说非常的羡慕。我们容易认同小孩子，可能根本原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家，我们需要天父的爱。我们想过，当我们自己认同自己我们就是浪子回头的时候，我们就是浪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浪子回头的动机？有想过连悔改可能也成为自义的本钱？看现在我多么谦卑啊！我真心痛恨自己的过犯，我真心愿意悔改，其实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上文讲过，这个浪子回头的动机其实是很自私的。我们要知道，罪的终结不在于令自己受苦，而是令神受苦。承认自己是浪子，承认自己伤了父亲的心，只是悔改回头的第一步。令我们振奋的是，神没有要求我们需要有一个纯洁的动机才会拥抱我们。我们怎么样信主呢？你是怎么样信主的？你怎么会来到教会的？想想你刚进教会，你刚来教会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信主的动机是什么？可能我们都抱着各自的自我真心的动机。我们回头是因为我们看见眼前没有路可走，也许我发现我们自己偏行己路，已经走到绝路了。也许我们因为做基督徒，信主比不信主呢更有平安。也许我们一直找不到工作，希望信主能够啊神为我预备工作。也许我们感到孤单，我们需要被爱。 也许我们需要人帮助，我们愿意来教会，愿意听，愿意接受。那无论是什么，无论你的动机是什么，神的爱不需要给我，不需要我们给予回归的礼物。神是我们的父亲，神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不会向我们翻旧账，他不会追究我们过去的罪证，相反，他像母鸡保护小鸡，用自己的翅膀来接庇着我们。他为我们死在身，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什么动机，今天你来到耶稣面前，你愿意接受他，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就愿意拥抱你。只要你回家，父亲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小孩子就跟我们很相似。我们也不怕，也许我们本来就是家中的长子或者长女，从小我们负担着担负着帮助父母教父弟妹的给弟妹做好榜样的动作，而且呢一直都是忠心尽责的好孩子。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灵性比较成熟，我们侍奉，我们带领主日学，我们带领团契，带领小组，我们都受到称赞，受到尊重。我们能认同小儿子，却很小能够自觉我们自己也是，也有可能是大儿子，不一定像小儿子那样放荡浪费才是浪子，也不一定只有信主前被逆神才是浪子。其实可以这样说，大儿子也是浪子，这个是年龄地位完全没有关系，只有我们的心态有关。在夫妻的家中，我们是旁观的局外人还是家里的人？大儿子的心始终是在局外，他是个旁观者，只会从这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所以怎么也看不明白。浪子回家，这个浪子回家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他不回家，难道他还能够有其他活路可走吗？这个人奉献自己做传道有什么稀奇的呢？不过在他外面找不到工作，他做生意失败了，或者人际关系搞砸了，在社会混不下去了，才来教会里面避难的。这些人的动机都不错，我们要注意提醒浪子回头的动机，让我们自省反省自己，但是并不是来批评的。我们常常像大儿子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有没有这种情况？一旦我们自己脱离了浪子的狼狈的境界，我们就不会体会别的浪子回头的喜乐和感恩，更不能体会天父的爱心。我们看不出别人违规的意义，看不出这是一个从绝望到生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不出只有天父完全的舍己的爱才能够真正体谅浪子的内心。我们站在局外，我们做一个局外人，我们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不知道父亲盼望儿子的回头的苦心，我们只会看到种种的表面的现象，只会因为自己比小儿子好，小儿子确实是十恶不赦，他浪费父亲的资产，怎么配得父亲的爱呢？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曾经是浪子，我们也曾经因为回头而得到天父的爱，得到天父的接纳，得到他的拥抱，我们也接受了天父的抚摸包扎我们这个受伤的心。我们忘记了我们根本原来也就是这就是浪子，我们自己也完全不配，没有一个人配，我们都是不配得到父神的爱，天父的爱。局外人怎么可能 与教会的活动呢，他永远都没法进入到信仰的核心。啊，这是大儿子借内浪子的更危险的地方，因为大儿子不知道自己也需要回到天父的面前，让父的面前跪下来，他不知道他也需要谦卑，他只是在拼，他把自己置身于世外，成为一个旁观者，实际是把天父当作外，当作旁外局外，把自己排在这个局外，排除出去。如果这样的生命是永远不能够真正得到真正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大儿子也需要真正的接受爱，得到赦免和权利，那这远比付出更难，不再按劳记仇来赚取工钱，而是传人的信靠，还有那降服在天父的脚下。就算我们承认了自己是也是大儿子，但是要悔改可以说不容易。如果那个本来就已经是坏蛋的，可能他悔改为准。我们有时候呢比他们更难，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很好啊，我很好，为什么要改，要不要悔改？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很多咒，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把尽责就变成了自仇，把顺服扭曲为不公，把奉献化为自己觉得我很好然后热心就引出了怨恨，麦子与败子纠缠在我们生命里的共存，难分难解，这是我们生命真正贫乏。单靠我们自己很难改变，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父的面前，求父怜悯。这是令人动容的，就是父亲来找我，大儿子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那父亲出来不是骂这个大儿子哦，你没有看到听到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句父亲骂大儿子的话，父亲他来是安慰他，父亲越过了一切的论断批评，他直指自己与这个儿子的亲密的关系，他怎么说？哎，你常与我同在，这是大儿子能够回头的关键。我们必须要留心，并且愿这话深入渗透在我们的灵魂骨髓。这个比喻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大儿子到底有没有进去我们不知道，但是留在我们自己一个反省，我们要正视我们生命中最艰难的决断，这个决定到底要信靠还是不信靠，父神完全的赦免宽容，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故事给我们反省，我们既然是固然是小儿子，我们也可能也是大儿子，但是呢最终我们要成为父亲。如果我们的灵命走所走过的路是小儿子，现在很可能变成了大儿子，当然我们要悔改，但是我们将来怎么样？我们将来要是谁呢？是不是天父要我们呼唤我们只限于回家呢？那我们的父神最终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怎么样的样式，要像谁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创世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神创造我的目的是不能够因犯罪而取消的，而且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经怎么说？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给我们明确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弟兄姐妹，我 每个基督徒，我们终极的工作不是只要成为回头的难民，接受爱，接受赦免。我们蒙召最终要成为父亲，把天父的爱，把天父的饶恕宽恕带给其他人。啊，父亲代表什么？父亲代表生命的给予和传递，代表了付出生命的爱。我看到刚才啊，那些小孩子在唱诗的时候、献诗的时候，最高兴的是谁？都是他们的父母，对不对？我想你们做父亲的也都是你，对不对？啊，特别你的孩子在前面，啊，所以呢，我们都愿意为孩子来付出，这也是啊父母的意义。这里没有任何圣别的区别。保罗非常清楚的，他的教会要做父亲，其他的门徒也一样，啊。保罗说：“你们学基督，师父虽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又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啊，我们做基督徒，神都要求我们都要长大成人，脱离小孩子的样子，就如天人生命成长一样。我们从父母得到了生命了，然后我们长大了，长大之后，最终我们也要什么什么？我们在座的现在都长大了哈，啊，大部分都已经成了父母了，啊，我们最终也会成为啊他人的父母，要用为父的心去爱、去包容、去接纳、去承受伤，包括了为保护儿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还有呢为儿女。因为儿女的缘故，可能家庭自己的一些伤害，去忍耐，建立一个儿女永远可以回来的这个家。啊，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了苦毒和受伤的苦，这个世界充满了爱的需求和干渴的失望。基督徒蒙召不是要去加入一个儿女寻找为家的路的队伍，而是要伸出自己的膀臂，伸出自己的双手，去欢迎儿女为家。我们很少人敢于想到自觉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宁愿做什么？宁愿做儿女，永远都倚傍着在父亲天父的这个胸怀前，享受他啊，温暖的怀抱。我们想不到，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一句话好吗？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要站起来，向儿女伸开怀抱，而不求任何回报。这是我们最艰难的挣扎，但也是最荣耀的召命。我的上赐予我们生命的天赋。我的上赐予我们生命的天赋，这种被负的责任，比超越的孤单、被弃的痛苦，甚至超越人性被肯定、被包容的需求。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父亲，这是我们最终我们所要学习的方向。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来反省这三个人：小儿子，我们曾经是；大儿子，可能我们现在是，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神已经接纳我，他最终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父亲。我们以这个父亲做我们的宽恕、包容、接纳，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父亲，在今天这个父亲节，让我们彼此共勉。感谢天父的恩典，我们本来是烂子，我们本来是犯罪得罪了你，伤透了你的心。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以神为敌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 为我们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犯罪所受的刑罚。今天我们因着悔改回到你的面前，你不计较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你也不计较我们过去是怎么样，你愿意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就像这个父亲接纳这个浪子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配，我们真的不配，主啊，但是你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爱我们，用你的慈心爱说来保护着我们，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我们今天已经相信你，会不会我们也在无意当中成了这个大儿子。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好好的检讨。主啊，让我们能够最终向天父一样，像这个父亲一样，能够无条件的去爱去接纳。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种爱，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家。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父亲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的来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和决志，能够成为好像天父一样的感觉。感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Thank you.